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见证大法正人心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7号。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，那地方很穷。我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三个孩子都已成家。大法宝书转法轮很神奇，我没念几年书，文化水平不高。我初期学法时读转法轮有看不懂的地方，多看几遍就能明白了。比如一次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载自己，功载师父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一连念了十遍，这八个字变了，变成了红色的字，蹦蹦跳跳的蹦到了我的脑子里。我悟到了师父说的一层意思是，我自己在修炼，功是师父给的。当然再学还会明白更多的意思。我刚修炼时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我就看书学法，书中的法理就会让我知道怎么去做。第一部分，我家的白菜地被大法轮盖住了。有一年雨水多，有些涝，谁家的白菜长得都不好。我家的菜地靠道边，就我家的大白菜长得绿油油的。当时我们村的风气不好，不但穷，偷盗也是常有的事。那年的白菜缺，价格好，我村的王四两口子把他们自家的白菜都卖了，一颗也没留。一次我上白菜地，看见王四两口子在我家白菜地转着圈看，我心想，这两人把自己家的白菜都卖了，可能准备晚上偷菜，白天再看谁家的哪根拢的白菜好呢。我晚上害怕，不敢去看白菜，叫丈夫，丈夫也不去。我很着急，自己去看白菜不敢，不去又怕丢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静下心来学法。我拿起一本大法经书，一打开就看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。这句话，我一下明白了，是我的东西不会丢，大法轮给我看着呢。我马上说，谢谢师父。我高兴地上炕睡觉了。我做了一个真实的梦，梦见一个天蓝色的大法轮把我家的白菜地全盖住了，小偷没找到我家的地。早晨起来后，我去白菜地看，果然一颗白菜也没丢。第二部分，我家的三个孩子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一身的病，地里的活干不了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丈夫一人身上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一身的病几天就全好了。我家的三个孩子都跟我修大法，一家人自从修炼大法以后都没得过病，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，省下了上万元的医药费。三个孩子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人，看谁推车就帮忙推，看谁拿东西拿不动就帮人拿，见人就打招呼，谁给什么东西也不要，不打人，不骂人。我们村的会计说，人家指我家的孩子不知道是怎么教育的，太让人喜欢了。特别是我儿子，爷爷奶奶重男轻女，我儿子去奶奶家什么好吃的都给他，但是我儿子就是不要，劝也不吃，说爷爷奶奶岁数大了，你们吃吧，等以后好东西多了我再吃，把爷爷奶奶喜欢的不得了。这三个孩子在村里人人夸。法轮大法遭到迫害后，我给我们村的书记、村长、会计讲法轮功真相，劝三退。书记、村长高兴地退了，就会计不愿退。后来会计得了肠癌，我拿着真相小册子去了他家，给他讲真相。他明白了真相，并痛快地做了三退。后来肠癌也好了，十多年了，人家现在还是会计。第三部分，我村的二小得救了。2009年我们村的二小得了脉管炎，先从脚趾头开始烂。二小的父亲天天喝大酒，喝完就打媳妇儿，喝到睡着了，醒了还喝，整天就是喝。 田里的地不产不打粮，他自己不干活，媳妇儿也被他打走了，他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看不惯他这样，就出去打工去了。最后，二小的爸爸被酒夺去了生命。二小的妈妈听说二小的爸爸死了，就回来看二小。二小的脚趾烂得更重了。二小妈妈领二小到哈尔滨医院看病，大夫说必须截肢，不然命保不住了。截肢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啊。二小妈妈东拼西凑的给儿子做了截肢手术，但只够截一条腿的钱，医院住不起，只能回家养。用什么养啊？在家没钱也不行啊。善良的妈妈为了儿子只能出去打工，给无依无靠的二小买够了他吃的米、白面、电饭锅、电炒锅、电褥子、豆油、盐等生活用品。妈妈舍不得儿子，哭着走了。二小唯一的亲人走了，那年二小23岁。二小拉屎撒尿都在屋里，他住的屋里进不去人，味儿太大了。二小一口菜也没有，咸菜酱啥的也没有，大冬天一点火不烧也不行。我听说后就去给他烧炕，重新打火墙地炉子。我在老杜家买两袋紫梅，在老朱家买了干苞米瓤子，把屋烧热，然后把二小拉的屎尿都倒出去，把他屋子收拾干净。我在我家做好饭菜给他送去，咸菜天天换样给他送，帮他熬过了寒冷的冬天。我给二小讲了大法真相，又给他送去了宝书转法轮。他读了转法轮，另一条腿保住了。二小妈妈过年回来了，看到儿子有人照顾，一点没受什么苦。他买了很多礼物来我家感谢我们。我想到一个女人挣点钱多不容易，娘俩的生活没钱不行。我怕把东西送回去他们娘俩接受不了，我就给合成钱送去了。他娘俩无比的感激，再三地说谢谢。第四部分，二女儿的婆婆后悔了。我二女儿修炼法轮大法，她的公公、婆婆、丈夫、小姑子都是党员。婆婆和小姑子强迫我二女儿放弃修炼法轮功。她丈夫上班了，婆婆、小姑子打骂她，逼她放弃修炼。小姑子打了110，警察来了，问什么事。小姑子说她练法轮功。110警察说这不归我们管，就走了。后来他们家人又告到了法院，法院强迫二女儿离了婚，孩子判给了男方。我女儿想孩子，她公公婆婆把孩子抱到辽宁去了。二女儿的公公和婆婆的大哥合伙开公司，投资了70万，她婆婆把这70万给了她大哥，没做手续，她大哥把这钱拿跑了，钱和人都不见了。她公婆急坏了，孩子又得了病，真是火上浇油。医院的大夫说孩子的病不好治。老两口把孩子送还给了我二女儿，孩子来我家住了几天，病就好了。孩子好了，奶奶就把孩子要回去了。二女儿想孩子，我劝二女儿你着什么急呀，过几天又会送回来的。她尝到了甜头，她就还得往这儿送，这得给她省多少钱啊。几天后孩子拉不出屎，吃泻药也不管用，打开塞露也不管用，憋的孩子什么也不吃，不能坐着。没办法，叫我二女儿去把孩子接了回来。孩子来到我家，我叫孩子给师傅磕了3个头。我邻居同修把孩子抱起来，拖住2条腿，说拉吧。孩子拉出来了，硬硬的屎扎都扎不动。2011年我二女儿因发放神韵光盘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半。她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我和孩子都有病了，住院了，现在没钱了，医院不让住了。我说你需要多少钱啊？她说1000元就够了。我说明天我坐早车去，你在哪个医院？她说你送我家就行。第二天我坐6点钟的早车，7点就到了她家。我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钱币，带着真相台历、真相小册子都给了他，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他跟我讲他大哥把他们骗了，气得他直骂，把他大哥家的玻璃都砸了。又说 又花了50000告他，也白花了，因为没有任何手续，到哪儿都打不赢。这回他倾家荡产了。一个月后，她婆婆又给我打电话，说孩子得去哈尔滨医院，还需要1000元。我又答应第二天坐早车给她送到家里。第二天去了，一进门，她婆婆笑呵呵的和她旁边站着的一个小媳妇，就是她家的邻居，说：你看，这就是我孙女儿的姥姥，人家的身体可硬实了，一点病也没有，她就是学法轮功的。说到这儿，孩子的爷爷从屋里走出来，举着右手高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家都是党员，今天都退，我姑娘儿子我说了就算。她婆婆说：你给我的带字的钱，我去买东西花着钱时，人家都问你是练法轮功的，我说是我孙女的姥姥给我的，我告诉他们花着钱好，有福分。我把你给我的光盘、小册子、台历都发给我家亲戚了，你说就这样我的病好了，太神了。这回我拿了1000元带字的钱真相币，1000元不带字的钱叫他选，他选了带字的钱，一家人得救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是他把自己儿子原来幸福的家给拆散了，他儿子又娶了个媳妇，现在正在闹着矛盾。前后两个媳妇一对比，他说还想要我二女儿。他的话一出口，我严肃地说：我女儿好，当初你怎么要他们离婚？你想离就离，想要就要，我姑娘是你说了算的吗？你把我姑娘告到法院，你也是女人，母子分离是什么滋味？你新娶的这个儿媳妇也是个大姑娘，又有了孩子，孩子怎么办？你不是也让这个孩子没妈吗？你对得起孩子吗？对得起你这个儿媳妇吗？她再不好都是孩子，当老人的得包容。他哑口无言。老两口开始做饭，说是给孙女过生日，叫我吃完饭再走。10多点钟，他现在的儿媳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只烧鸡，一个猪肘子，站在门口说：妈，你给我接过去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他婆婆没吱声，媳妇又说了第二遍，婆婆还是没答应，儿媳又说了第三遍。我急了，上前一步说：我给你接过来行吗？他说：行，谢谢阿姨。我接了过来，他抬腿要走，我说：你先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他停下脚步说：阿姨，你说吧。我说：我女儿是不会回来的，你放心吧。这个儿媳听后急忙说：谢谢，谢谢。我是给他交个实底，同时也让他公婆听到，不要再想着我女儿了，做人不能这样，死心塌地的就要这个儿媳妇吧。我的目的是叫他们两头的老人和孩子都有个幸福温暖的家。第五部分，大女儿的公公竖起大拇指喊法轮大法好。大女儿的公公婆婆在北京打工回来了，打电话请我们吃饭。在饭桌上，大女儿的公公说：眼看过年了，我却得被人家拽着打嘴巴子啊。我很惊讶，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：我管了闲事，给外甥抬钱，外甥生意赔了还不上，这钱利滚利滚到70000了，抬的都是亲戚的钱。我去北京打工2年，挣回7000元，够干啥呀？我说：大哥别着急。我问他的三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大女婿，有多少钱，能不能帮帮你爸。大女婿说：我们哥仨还有大哥二哥呢。我说：你就当你爸生你自己，替你爸还上吧。大女婿说：我还没有房子呢。我说：给你爸还上债，你住狗窝也不磕碜，别人打你爸嘴巴子，大过年的你也不光彩。大女婿又说：我还没小四轮呢，没钱了，过完年种地怎么办？我说： 就用我家四轮给你种，没钱我家有，到时候用打个电话，你小弟你爸都过来帮你。我回头劝大女儿，大女儿从小就跟我学大法，真善忍在她的心中早就扎下了根。大女儿一个不字都没说，拿出了32000元卖亚麻的钱，她公公又借了1000元，加上打工挣的7000元，凑了40000元。尽管还不够还全部的钱，但总能每家还上一部分，亲家大哥也可以松口气了。当时亲家大哥高兴地说，弟妹呀，谢谢你呀。又说他媳妇，你是信主的，你能做到？他媳妇说，做不到。亲家大哥又说，咱们还是学法轮功吧。他伸出大拇指喊，法轮大法好。他又拿起电话，分别给他大儿子二儿子打电话，跟他们说，我还上40000了。他俩儿子问，在哪里整的40000？亲家高兴地说，三儿媳妇拿出了32000，我又借了1000元。哥俩放下电话，给亲家大哥共打过来30000元。70000元凑齐了，欠债可以还清了，再也不用利滚利了。亲家大哥更高兴了，看看我这儿子。又说，弟妹呀，多谢你了。我说，别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我要不学大法，我也做不到。他连说，那是那是。第五部分，大法可证人心。下次我又去他家时，亲家大哥领来了一个人和我同岁，来了解法轮功。他问了很多问题，我们聊了4个小时。我把我从大法中悟到的、怎么做到的以及出现的神奇事都讲给了他。他听完后当时决定想学法练功。回家后他媳妇不让他学法练功，更不让他给师父上香，因为他媳妇信主。我告诉他突破家庭观的最好办法。我问他，你做过饭吗？他说没有。你抱过柴吗？他说没有。我又问他，你叠过被吗？他说没有。你喂过鸡鸭鹅吗？他说没喂过。我说，这回反过来，活你全包，你说法轮大法好不行，得做到才是修。这人真的就去做，抱柴、做饭、叠被、喂鸡鸭鹅，喂完圈上。2天过去，他媳妇就说话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变了？他说，我学大法了，师父叫我做好人，在家也得给你当个好丈夫，给孩子当个好爸爸，今后我烟也不抽，酒也不喝了，钱也不耍了。媳妇说，是真的？他说，当然是真的，不但在家这样，以后时时刻刻都得做到真善人。他媳妇乐得不得了，见人就讲大法好，并说，我丈夫就大法能管他。几天后，一个老头看到他的变化太大了，也想学大法，还和我大女儿、大女婿他们一起成立了学法小组，真是勇猛精进。他们自己买不干胶，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标语，粉红色的、绿色的，字很大，贴到很多电线杆上了，老远就看到了。他们村子在高速公路边上，他们在电线上挂上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条幅，一夜之间挂了这么多真相条幅，把村书记吓坏了，在广播里骂，震动了全村男女老少。大女婿来我家说起此事，我说没事儿，走，我跟你找你们书记去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红银二如来中说，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四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到了他们村后，我和大女儿一起去书记家，刚一开门，村书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我女儿说，大哥，这是我妈。她说，婶儿，快坐。我说，我是为电线杆上贴的法轮大法好来的，你别害怕，那是保护你全村父老乡亲幸福平安的，狐黄鬼蛇都不敢上你们村来，又能震慑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。书记说，怕上级不让。大女儿说，上级不管，你就当没看着， 上级要是找你，你就说，我们揭掉，他们还会再贴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书记笑了，从此再也不骂了。他们全村多数人都做了三退，大多数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索命大劫中生还》，作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7日。我家四姐妹和一个小弟，我们和母亲住在一个室内。尽管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，但是家中许多亲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他们因此得到了福报，甚至躲过了索债索命的大劫。第一部分，外甥被大煤车追尾，安然无恙。外甥是我家二妹的儿子，二妹支持我修炼大法。我因信仰被中共迫害的时候，二妹去找公安局有关责任人为我讲公道话，她还花了一笔钱想托关系让公安局放我出来。她跟亲友和街坊熟人说我练了法轮功后真好，像换了个人一样。在我被中共迫害期间，他对我的孩子也给予关心和帮助。我的小弟经营了一家小运输公司，我在他的公司里工作的时候，一有合适的机会，我就跟小弟的家人和员工们讲法轮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小弟很相信法轮大法，明白中共恶党迫害大法真相后，当即就退出了少先队组织。我把写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护身符给了他，告诉他要在心里记住这九字，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，就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小弟把真相护身符装在贴身的证件包中，出门不离身。他还在他公司每辆车的驾驶室里都放了一个九字真言护身符。二妹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外甥，考到汽车驾驶执照后，时不时的来帮我小弟，也就是他舅舅的公司开车运货，所以外甥也有很多机会听到我讲大法真相。外甥虽年轻有点贪玩，有时还会和别人跟帮起哄的参加打牌赌钱，但他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，对大法真相领悟得很好。我劝他三退，他毫不迟疑地举起右手说，我退出少先队，还叮嘱了我几次，要记得帮我退哦。过后还问我，帮我退了没有啊？他也是大法真相护身符天天不离身，当我跟别人讲真相时，他还帮我讲出中共恶党的很多暴行，还帮我传真相币。2015年夏季的一天，小弟接到在外开货车的外甥的电话，说车子被运煤大卡车追尾撞坏了。小弟带着公司的人赶到事故现场，看见大卡车追尾后造成的惊险现场。原来那天外甥开着运货车去装货，正停在红绿灯这边的警戒线内，等待着绿灯亮后通行。突然听见从后面传来一声巨响，他的运货车霎时腾空飞起，然后砰的一声砸落在对面那边红绿灯横杠下的路面上。幸运的是，外甥没伤没痛，头脑也清醒，他意识到肯定是被后面的车追尾撞上了。他下车一看，真是险呐，后面一半车身被撞得全烂了，车子全毁了。幸好车子没被撞翻，也没打斜飞到逆向的车道，不然他这回就没命了，还会祸及其他车辆。外甥又是庆幸又是后怕。外甥开的货车从被撞弹飞起来到砸落在地，全程足有30多米远的距离，可见当时的冲力有多大，车身落地时的震动该有多强烈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按常规讲，外甥不可能一点伤痛都没有，可他就是安然无恙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奇迹，都认为外甥真是命大。这全是法轮大法恩赐的鸿福，外甥有善念敬大法， 有正气退邪党，有诚心传真相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念念不忘。他母亲善待大法弟子，积了德，大法慈悲地保护了外甥，为外甥和我们全家化解了一场索命的灾难。第二部分，婆罗花开启迪小妹明真相。我的小妹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很深，起初总是不肯接受大法真相，有时还讲些对大法不敬的话，但她不阻止我修炼大法。尤其是我被中共迫害的这些年来，小妹一直给了我和我家很多的照顾和帮助。小妹家有将近200平米的大房子，很宽敞，花圃里和阳台上养着很多名花，环境很优雅。母亲喜欢长期住在她家，因此每当探望母亲和逢年过节团聚等大事小情，我们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都齐聚在小妹家，非常热闹。那些年一有合适的机会，我就在小妹家播放神韵晚会光盘和大法真相光盘，那时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。我跟亲朋好友们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然而小妹一直不入心，而她的儿子尽管很顽皮，却很相信法轮大法的真相。2009年秋天的一个上午，在小妹家的阳台上，小弟在那盆盆栽玉麒麟花梗上发现开了从未见过的小白花，他觉得很像我平时常讲的优昙婆罗花，忙叫小妹来看，可小妹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优昙婆罗花。于是小妹就找出了我送给她的2009年神韵光盘晚会播放，看到第三个节目就是婆罗花开，这才印证得清清楚楚，她家开的真是优昙婆罗花。小妹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了全家人和她的同学朋友。这些年来，大法弟子一直在传着真相，优昙婆罗花是神佛之花，3000年才在人间开放一次。优昙婆罗花盛开之时，就是法轮圣王在世间传佛法救度众生之时，大家相约到小妹家看优昙婆罗花。三妹专门请来了她孩子学校的美术总监，用专业照相机把优昙婆罗花拍了下来。我儿子也请了攻读电影专业的同学来，用专业高清摄像机近距离地把婆罗花拍了下来。拍下来的优昙婆罗花在摄像机的镜头里熠熠生辉，圣洁无比。放大来看，每朵花的周边都有一环金光，真祥瑞，真神奇。小妹更是兴致勃勃地拿出2009年神韵光盘再播放，还找出我给她的真相册子，翻开关于优昙婆罗花的真相让大家看。大家看着电视机大屏幕上神韵节目中天幕上的优昙婆罗花，又看看开在真相册子中图片上的优昙婆罗花，真的和开在小妹家花珠上的优昙婆罗花一模一样，大家都啧啧称奇。从那天开始，小妹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就变了，听大法真相了，也相信当今世上的人能看到优昙婆罗花是因为人有幸结了佛缘。如今佛恩浩荡，天赐洪福于人，让人能听到法轮大法洪传于世，救度众生的福音了。接着二妹、三妹、小妹、弟媳、小妹的儿子，还有我儿子，以及请来拍摄优昙婆罗花的同学，都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后来小妹还给上门做客的派出所警察朋友介绍了优昙婆罗花，也带他观赏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，还播放2009年神韵光盘给他看。这位警察朋友说太好看了，要求小妹把光盘借给他，他要拿回家放给家里人看，小妹就把神韵光盘送给了他。说来也神奇，小妹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后，她的很多事忽然都顺起来了，思想没有那么固执了，人觉得很轻松，一向很差的身体不知不觉越来越好了，儿子也没那么顽皮了，课业辅导起来也没那么费神了，生意忽然好起来了，赚到了钱，小妹还顺利地考到了汽车驾照，买了一辆挺有名的蓝色新轿车，还把九字真言护身符放在驾驶室里， 天天自己开车送儿子上学，日子过得很舒畅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土与飙车撞，小妹母子逢凶化吉。2011年初夏的一天早上，小妹开车送儿子上学，在一个岔路口被一辆飞飙的黑轿车给撞上了。小妹的车头被撞坏了，车头盖被撞烂了，幸运的是母子平安。从小妹给我们发过来的图片看，当时撞车很凶。果然见到小妹时，她说当时明明看见那辆黑轿车离岔路口还老远的，可眨眼间小妹突然看见一团很大的黑影向她扑来，瞬间她听到一声巨响，她的脑子就一片空白了。等她回过神来，才知道是被那辆黑轿车撞上了。她下车一看，两辆车的车头都撞得稀巴烂，黑轿车上也是母子俩，儿子上大学，每晚回家住宿，每早在家吃过早餐后，母亲开车送儿子坐地铁到学校，因而天天都是这样开快车赶时间。这一天闯了祸，看见蓝黑两车母子双双平安，黑轿车上的母亲连声说庆幸庆幸，又连连向小妹母子道歉。小妹说真是凶险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过程中小妹只记得一团黑影扑过来，他毫无防备，身体震动很大。神奇的是，小妹的儿子坐在后座，却没感到有震动。小妹说，真是神佛保佑，不然这么飞飙的车速，要是把我的车撞翻滚了，我们母子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其实，明白神传古理的人都知道，那样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就是来索债或取命来的，一般都凶多吉少。可小妹他们母子俩都逢凶化吉，平安躲过了此劫。那时小妹母子明白大法真相，早已做了三退，还传播真相，是大法师父慈悲地保护了他们母子俩，善解了其中的冤怨，为两个家庭化解了一场大劫难。这只是发生在我的近亲中的几件实例，我的远亲近邻也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或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沐浴在大法的无量慈悲之中。第四部分，执习成念九字真言，生死关头母婴得救。侄儿是我丈夫的哥哥，也就是我大伯哥的儿子。我大伯哥大伯嫂都修炼法轮功，侄儿也是在修炼大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。我侄媳在大学里跟我侄儿交朋友时就听过大法真相了。毕业前，侄媳跟侄儿回家时又看了九平等光盘，当时我就听他说，以前都不知道共产党这么坏的，现在看到他那些历史越看越愤怒。还没看完九平光盘，他就办了三退。我大伯哥也送给他一本转法轮电子书，正坐在床上看九平光盘的他连忙跪起来，双手接过电子书。他说，我打开来看，虽然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，但我也从中了解到了真相。书中都是教人怎样去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。那一刻我恍然大悟，真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毕业后他就嫁给了我侄儿。2011年10月28日，这是我们难忘的一天。这一天侄媳临产，我们即将添孙子了。当天凌晨4点钟，侄媳开始肚子疼了。早7点时，嫂子和侄儿就送侄媳到医院妇产科待产。当时侄媳由于肚子太痛，只吃得下几口粥。医生说，不吃东西，待会儿没力气生产，嘱咐我侄儿买瓶红牛饮料给侄媳喝，到时好有力气。据侄媳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中午12点多时，侄媳的羊水就破了。医生检查说已经能看到孩子头发了，就急忙把侄媳送入产房。 虽然侄媳怀孕期间一路胎检都是样样正常，本应该是顺产的，可侄媳初产没有经验，不会配合医生，孩子都露头了，可就是卡夹住出不来，突然变成了难产。更糟糕的是，因为喝了那瓶红牛，医生一叫出力，他就猛吐起来，吐的头发和衣服上都是黑乎乎的东西，足足吐了一个小时。后来他已经完全没力气了，觉得头很晕，感觉自己就要睡过去了。当日在别的科室做医生的表姐也特地过去照应，表姐一直在产床边鼓励侄媳，叫她千万要挺住，不要睡过去。医生看见侄媳这么难产，再拖下去婴儿会被窒息，产妇也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决定用器械吸住婴儿头部强行拉出来。可是有许多案例这样处理，婴儿被拉出来后不一定能成活，即便能成活也会留下后遗症，会成弱智儿或痴呆儿。表姐是想尽最大努力保全侄媳母子，尽量能使孩子顺产下来，就让产医再等一等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孩子已经被卡夹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，侄媳仍然没能把孩子生下来。当时情况万分危急，由于孩子已经出了子宫，根本没办法做剖宫手术抢救孩子了，医生和护士们都束手无策了。最后医生只能通知家属签字，说再等最后两分钟，孩子再生不出来就要用机器吸出来了，否则可能母子都难保。当时侄媳听了却不觉得害怕，只是记住婆婆说的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奇迹出现了，就在这生死关头，侄媳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可使，孩子却顺利出来了。当时是下午两点多钟，在场的人都认为孩子已经保不住了，因为在里面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医学常规的安全生产时间了，孩子早就窒息了。可是孩子出来后一切正常，咕咕地啼哭，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惊呼，真是奇迹，都说是侄媳的运气好。回忆着当时的神迹，侄媳无比感恩地说，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运气好，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母子，大法救了我们母子，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如今我的孩子已经九岁半了，聪明善良，孩子也会跟着奶奶一起念大法书，一起背大法诗句，看着孩子健康的成长，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法轮大法对众生恩德无量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台湾研究员的修炼心得，家人一同走入修炼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8日。我是台湾的研究员，研究员是台湾学术单位或研究机构人员的职称，大多是高学历背景。我自幼承父母师长庭训，对自我要求比较高，学业事业也比较顺利，婚后育有一双儿女，与夫家相处也融洽，家庭还算温馨。唯独在子女课业方面，我要求十分严格，即使子女在别人眼中已经非常优秀，只要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就严厉批评孩子，使得家庭气氛不佳。直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才真正开始了解支持儿女，儿女感受到我的转变，也相继走入修炼，家庭更加和乐美满。第一部分，结缘大法，内心承受能力变强大。 身为父母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学业优秀，出类拔萃，长大后能有锦绣前程，功成名就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特别是曾亲身经历艰苦生活的人，或是尝到成就甜头的人，这种愿望就特别强烈。我是吃过一点苦，但尝过甜头的人。得法前，我和众多家长想法相同，学业成绩好，代表未来学历会好，学历好代表未来工作好，工作好代表幸福生活有保障。于是我从儿女上幼儿园开始，就为他们积极安排各方面的学习，包括钢琴、舞蹈、美术、棋艺、珠心算、动物、植物、天文等等。儿子的小学同学还曾说，儿子像百科全书，我自己听了也暗自欣喜。我下班后，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孩子的联络簿及学业检查上，小孩考得好，皆大欢喜，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考试成绩一不满意，就要求逐题检讨，只要看到我认为简单，而孩子一时不能理解的题目，我就经常脱口而出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的眼里只有不争气的孩子，完全看不到横眉竖眼的自己。直到儿子捂着耳朵说，我的声音尖锐刺耳，让他受不了，女儿两眼含泪，才让我良心不安，有些不舍，改变态度与口气。孩子的求学生涯中，这出戏码反复上演。直到2015年，女儿国二升国三的时候，原本名列前茅的她突然间成绩退步，面临升学考试，压力相当大。恰逢我在同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慢慢的开始认识佛法的智慧与真理，相信人的福报与自身业力大小有关，不是一味的读书追求就能得来的。我相信人生的目的是消除业力后返本归真，要变得纯善纯美，生命才会有好的归属。因此我开始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，珍爱生命，慈悲包容，不图名利，无私无我，处处利他。开始得法时，很难一下子就放下根深蒂固的观念，看到退步的学业成绩，口头上虽然跟女儿说没关系，下次改进，可是心里仍然放不下，总是在担心，时常追问这次考得如何呀，有没有进步呀。在这样的压力下，女儿的学业表现仍是上上下下不稳定。随着不断学法修炼，我开始对人生有不同的感悟。有一天我对女儿说，人世间的名利不重要，你比较重要，只要你尽力了，结果就随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妈妈会无条件给你最大的支持。我并且提醒她要兼顾学业、锻炼与休息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只是偶尔问问她，今天好吗？有没有需要妈妈协助的地方？就在我放下执着心之后，女儿表现渐渐趋向稳定。之后，国三会考结束，女儿顺利地进入当地最好的高中。我虽然已经得法，但并没有刻意要求子女一定要和我一样走上修炼之路。但是我对待事情的态度、教育方式已经改变，让子女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儿子大三得法修炼，女儿高三面临升学压力更大，我认为她学业都忙不过来，哪有时间修炼呢？所以仍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。让我惊喜的是，正是在高三最忙的时候，特别是接近大考期间，女儿自己主动阅读了法轮大法经书转法轮，并且也真正学会了五套功法，自己走上大法修炼之路。修炼后，在大法法理指导下，她准备考试时心情稳定，顺利地考入了大学名校。女儿告诉我，学了大法，让她敢于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， 我们都感到自己内心的承受能力变得强大。果然，佛法能开智开慧。第二部分，诚心念九字真言，公公遇难成祥。我的公公自幼吃苦，是忍耐力极强的人。前些年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年过八十的公公将人字梯靠着墙壁，自己爬上去搬东西，没想到梯子倒下来，公公的头撞到铝制的梯子上，全身伤得很重，躺在床上一时无法移动。考虑到主治医师一般周末休息，家人协助，先用了些治疗跌打外伤的药，就先在家里躺一躺，等下周一再就医。到了晚上八九点钟，先生回来告诉我，公公的两眉之间内出血，而且越来越扩大。大家都很着急，我内心想，只有大法能救他了。但为了尊重婆家的佛教信仰，我就先打电话给婆婆，说自己想过去弘法。小姑和婆婆都催促我赶快过去。我带上宝书转法轮，边走边想，不知公公能否接受。转念又想，婆婆曾说过，以前算命人说公公前世在庙里修行过，若真是这样，他一定有缘被大法救度。到了公婆家，看见婆婆一直在菩萨佛像前忙来忙去，好像着急又无助，没有了从前的淡定。见我来了，婆婆和小姑都开心起来。我赶紧去公公房间问候，果然见他眉心处淤青一片。我先问他是否信任我，他说媳妇好，他信任我。恰逢公公生日在即，我就跟公公说，我要送他生日礼物，不是吃的穿的，而是给生命的礼物，拿钱买不到的，非常珍贵。然后我就教他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公公的国语带有台湾音调，他担心自己念错，非常认真地与我确认了好几遍，直到我说他念对了，他就在心里默念。我又在读了一段经文后，就让他休息，并请他有空常念九字真言。这时学药学的小叔也到了公婆家，他表示如果这是颅内出血的话很危险，但公公不想动，只好先顺他的意。第二天我去看公公，他说感觉好多了，我看他眉心的淤青的颜色开始变浅了，内心感恩师父慈悲。公公又和我确认了九字真言如何念，再继续念。周一公公看完骨科，医生说他年龄大了，先上石膏看看。一个星期后复诊回家，公公告诉我说，医生说好神奇哦，移位的地方自动归位了。年过八十的公公没多久也不用石膏了。这是公公受伤最严重的一次，除了骨科以外，其他伤处都没有经过医院治疗就痊愈了。这件事让我再次见证大法的神迹，真的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我曾和几位老教授聚餐，席间他们提及某位老同学因病离世，其中一位教授感叹地说，无论曾经名望多崇高，财产多富裕，躺在病床上谁也替代不了，都要自己承受。我当时非常感慨，我是何等幸运，能得到如此珍贵的宇宙大法，有慈悲的师父时时守护，远离邪恶与灾害，拥有健康的身心。写下这篇心得，希望将我的幸运传递给有缘人，您会是下一个幸运儿吗？
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